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以马内利的国度。以马内利的国度，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九章的第七节。你知道美国梦的来历吗？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之后整整一百年，就是在1963年，美国的黑人金恩博士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广场发布了那篇令人难忘的演讲，讲题是 I have a dream，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金恩博士梦想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黑白之分、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的社会，一个理想的国度。奥巴马总统，美国第一任的黑人总统，在2010年的1月，在金恩博士的纪念日，也在教会里头发表演讲，赞赏金恩博士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已经在奥巴马的身上部分实现了，似乎美梦成真了。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The American Dream。 这不仅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民族性的，更是普世性的。这不仅是美国人的梦想，也是古今中外世上所有人类追求的梦想。2500年前，我们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在那个你争我夺、打打杀杀的时代，也向往着一个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世界。我们中国古代东晋的诗人陶渊明，在他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也写下了《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世外桃源，一个人间天堂，也反映出当时的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专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完美的国度。这也是法国三色旗的意义，自由、平等和博爱。印度的甘地换了一种方式，他不用血腥、不用武力，他想借着和平的手段，用非暴力的途径来建立一个美满的国度。甚至今天归正运动所提倡的三化意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其实换汤不换药、换鞋不换路，也是想要借着基督教来更新文化，来改变社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基督化的国度。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美梦，历世历代各国各民多少的人曾经起来发起运动，提倡改革，兴起革命，甚至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但是可叹呐，这些革命家、改革家、理想家所带来的，往往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是一个更公义的国度，乃是一个更糟糕、更残酷、更不自由、更不平等的现实。所以知道21世纪的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似乎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泡汤了，都落空了。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罢休， 在他内心的深处，人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追求，一个不能消灭的梦想。他继续盼望找到一个理想的领袖，一个理想的君王，一个理想的政府，一个理想的国度。他盼望在一个安定幸福的社会里头，太太平平的安居乐业。他想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一个太平天国，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度。但是请问，这个梦想真的能够实现吗？答案是，靠人不可能，本性有罪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天生自私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无私的政权，本身不义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堕落的人类不可能在世上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办不到。美国梦是白日梦，但是感谢上帝，在我们人类穷途末路的时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出路，就是在圣经，在他的话语里头，他向我们应许了一个完美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哦，听懂没有？主耶稣不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而已，他不是一个小国家的救星，像古巴的 Castro， 像北韩的金日成，不，他乃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救世主，他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至高的大君王。他应许了，他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一个十全十美的政权，就是以马内利的国度。所以在圣经里他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他又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就是这天国神的国度的王。弟兄姊妹，这天国不是幻想，这天国不是美梦，这天国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海市蜃楼，不，乃是事实。有一天这天国要成真的，它一定会实现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以马内利国度的来历。以马内利国度的来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从第七章一直到今天的第九章，甚至到第十章，都是一个整体。第七章里头，大卫的后裔亚哈斯王离弃了耶和华，他不相信先知以赛亚的话，也不信靠耶和华的保护，亚哈斯反而去投靠亚述王的帮助，去投靠人的权势。所以第七章的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注意啊，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是给谁的？我再问一次，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是给谁的？是给大卫家的，对不对？给大卫家的。神曾经应许了大卫王，撒下七章十五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他就是大卫，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十六节，你的家就是大卫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神应许大卫，他不会废掉大卫的国位，像他废掉扫罗王一样。你再看诗篇第89篇3到4节，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第3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再看35到37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就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应许。世上所有的大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都此起彼落，没有一个能够持久下去。我们中国所有的朝代，唐朝、汉朝、元朝、明朝、清朝，兴旺一时就衰败了，也没有一个能够存留下去的。他们都如昙花一现，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是神却对大卫、对以色列的王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就是你的王朝和你的帝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反复的强调，再三的许诺，永远永远永远。哇，能有这样的应许吗？真的会实现吗？以色列王大卫的确，神借着他建立一个所向披靡的以色列国。大卫活着的时候，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但是大卫去世了之后，他的子孙从所罗门开始，一代又一代登上大卫的宝座，继承他的王位，治理以色列国。其中有一些君王秉公行义，治国有方，还过得去。但是还有一些就屈枉正直，多行不义，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7章的13节，以赛亚说，神厌烦大卫家了，他弃绝了亚哈斯王。但紧接着注意14节，神赐下一个兆头，赐下了一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童女之子要成全神给大卫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后裔必要做王，治理以色列国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马内利的国度。弟兄姊妹们，我每个礼拜靠着主的恩典，都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传讲圣经，因为我深信唯有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唯有圣经能够在黑暗的世界中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真光。正如诗篇119:105说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唯有圣经神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亮光。我们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别的书里头我们找不到答案，因为别的书都是人写的，唯有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书中之书，圣经是神的书。多少人一辈子寻寻觅觅，博览群书读这个书读那个书，想要从书里头，从宗教从哲学当中找到解脱，从政治从经济中找到答案，从科学从知识从学术中找到真理，从心理辅导当中得到医治，甚至从巫术从迷信当中找到亮光。但是找来找去都一头雾水，没有出路，没有亮光。为什么？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话语的真光。再看下一点，弃绝真光，弃绝真光，19到20节，第8章的19到20节，弃绝真光。我们来读，有人对你们说， 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为戏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好，这里的训诲和法度，我们上次讲了，指的是神的话语，指的是圣经。请注意三点，有关圣经的三点。第一，圣经的无误性。诗篇18:30，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神的话是无误的。12:6，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圣经中这个七是完全数字，神的话是毫无瑕疵，绝对没有错误的。第一，圣经的无误性。我们再看第二点，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性，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圣经是终极的标准，圣经是最高的法庭，你不可能找到比圣经更高的权威了。天主教说，我们天主教会有权柄解释圣经，不对。或者哪个宗派说，我们的信条是绝对正确的，不对。或者哪个神学家说，我的神学体系是100%的，不对。或者哪个传道人说，我的解经是完全正确的，不对。或者哪个基督徒说，我的感动是绝对出于圣灵的，不对。唯独圣经才是绝对的真理，唯独圣经才是至高的权威，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人人都要服在神的道之下。再看第三点，圣经的充足性。充足性，彼得后书1:3说道，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哦，注意啊，一切，基督徒有了圣经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心理学来辅助，我们不需要社会学来弥补，我们不需要考古学来证明，也不需要历史学来支持，我们有圣经就够了。当然，其他的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佐证，但是没有必要。我再说一次，其他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佐证，但是没有必要。我们不需要圣经之外再加添什么东西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事都赐给我，圣经是充足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论我们遇到任何难题，在灵性上，在生活上，在家庭里头，我们都可以求问我们的神，以他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因为他是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他就必赐给我们智慧，明白他的话语，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圣经是充足的。好，然而注意听，如果我们不回归圣经，反而依靠自己的聪明，注意，我们就必不得见晨光，必不得见晨光。箴言6:23说到，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没有了他话语的光照，你就会一辈子在人生的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答案，就必不得见晨光。你知道吗？20世纪的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当时的欧洲人普遍弃绝了圣经的启示跟圣经的权威， 他们相信人定胜天，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有办法。那是一个以人为本，崇尚理性的时代，人人都深信科学万能，民主可以解决一切的难题。但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人类的梦想就顿时破灭了。突然之间，这些人的世界观和宗教观来了一个急转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不但教堂爆满，人山人海，而且行巫术的、搞邪术的、算命的、教鬼的、通灵的都大行其道，不可思议啊！兄弟们，你想想哦，这些人本来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是崇尚科学，是反对宗教，这些人瞬时之间变成了一群极其迷信，整天跑去算命、去占卜、去教鬼的人。他们想尽办法要跟死去的丈夫、死去的兄弟、死去的儿子沟通。哇，人的思想的转变太唐突了。怎么样，我们老一代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岂不也都亲身经历了这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吗？多少人从无神论、从唯物论摇身一变变成了有神论了，还有些人呢更变成了不可知神论。什么叫做不可知论？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相对论，相对哦，不像从前啊，我们相信绝对，要不就有神，要不就无神，非黑即白，绝对。而今天呢，尤其年轻一代啊，什么都开放，什么都接受，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一定。他们的信仰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乃是灰溜溜的啊。他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从前我们以为绝对的，现在都推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那叫做不可知论。这个不可知论也许是今天这个时代21世纪最流行、最时尚、最先进的思潮。因此啊，今天的人，21世纪的人很开放啊，回教、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他都尊重。各门各派，改革宗啊、灵恩派、三字会、天主教啊、管他猫叫狗叫睡觉，他都不拒绝。网上各式各样的传道人，管你哪一派哪一宗的，他都敞开，什么都听听。反正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传道人，但是个个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啊。我们就取他的长处啊，我吃鱼吐骨头就可以啦。不不不，弟兄姊妹，神是忌邪的，我们的神与我们就是他的百姓。立了约了，正如一个妻子和丈夫立了婚约一样。立了约的人不能够仙女散花，来者不拒，他必须要守身如玉。所以19节，如果有人勾引你，离弃与你立约的耶和华，叫你离弃他，去求问那些教鬼的、搞迷信的、搞巫术的，去听那些灵媒，去听那些通灵的人，听他们胡言乱语的话。19节，你们便回答说什么？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神的百姓不可以听死人的声音。哦，不仅是肉体的死人，更包括灵里的死人，不要听这些不信主的世人的花言巧语。神，我们的神只让我们听一个声音，就是新郎的声音，就是永生神的话语。第20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我们若离弃了神的话语，就没有亮光了，就要陷入那个属灵的黑暗当中，不知何去何从了。我19岁悔改信主，我信主之前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我 信主之前的灵性光景，当时的生活。第一是空虚，第二是黑暗。我当时活在世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知何去何从。我活在空虚和黑暗当中，但感谢主，如今神的话光照了我，我看见了晨光了。正如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感谢主，正如灵后四章六节说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了，他光照了我们的黑暗空虚的心灵。如今基督福音的真光光照了我们，我们看见晨光了。注意啊，晨光必不得见晨光，早晨的太阳光啊，不是很亮的，是一点点的亮光，一线生机，朦朦胧胧的。但是日头冉冉升起，哇，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它越照越明。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一生就是如此，正如箴言第四章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神的训诲和法度会不断的光照我们，越照越明，不断的引导，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直到午正，到中午，光辉灿烂，日头在烈日在空中普照。然而再看二十节，二十节，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一点光都看不到，反而陷入黑暗的幽谷当中，必不得见晨光。我们再看下一点，陷入黑暗，21到22节，以赛亚书的第八章21到22节，陷入黑暗。我们来读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好，这段经文描写神的百姓，就以色列人因着拒绝神话语的真光所陷入的灵性的黑暗。好，这个黑暗包括了21节的，我们看看21节的艰难、饥饿，就是缺乏和焦躁，焦躁就是惶恐不安。他们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就是心中的苦毒，还有叛逆、埋怨和绝望。好，注意22节，黑暗这个词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了四次，黑暗、幽暗的痛苦、乌黑的黑暗。原文是用不同的字表明越来越黑。换言之当人弃绝神话语的真光的时候，他就会陷入越来越深的黑暗，渐渐的越来越黑暗，就像吹蜡烛一样，本来有十支蜡烛有十支还挺亮的，一支一支的吹掉，一个个吹掉，就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到最后，它就陷入一团漆黑当中，就是那地狱的黑暗。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第八章十二节，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啦。不但如此，再看22节，这个黑暗包含着什么？艰难、痛苦，艰难、痛苦，就是绝望啊。那些弃绝真光的叛民，你看22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哇，四处寻觅不料竟是艰难黑暗，他们寻寻觅觅，到处碰壁，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竟是黑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绝神话语的真光了。你记得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赐下了他的话语，赐下一个兆头， 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神给他们话语的亮光。但是亚哈斯王和跟随他的叛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他们就看不见神的真光，反而陷入了属灵的黑暗当中。而以赛亚和神的渔民恰恰相反，他们因着相信神的话语，就得到了以马内利的应许，看到了神的真光，看到前途，看到方向，看到光明，看到盼望了。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这个童女生子的应许还要再等700多年才应验，但是以马内利，神却一直与他的渔民同在，而且做了他们的圣所，一路光照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保护他们。我们再看下一点，重建光明，重建光明，第九章的一到二节，重建光明，九章一到二节。我们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知道弟兄姊妹，神所警戒的黑暗不是戏言，同时神所应许的光明也不是空话，都要应验的。亚哈斯王不信神的话语，他弃绝了真光，结果神就派亚述王灭绝了北国的十个支派，又继续进一步侵犯南国的犹大，差一点打下了耶路撒冷。最后神更派遣巴比伦王彻底的灭绝了犹大，掳掠了神的百姓。从此以后以色列国就一蹶不振了，大卫的宝座也断绝了。虽然70年后他们又回归耶路撒冷，重建了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以色列人一直都在外邦人的铁蹄之下，成了亡国奴，陷入了黑暗当中。首先在公元前722年，亚述灭了北国的十个支派。之后呢，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巴比伦王又灭了南国的犹大，废掉了大卫的王朝。之后呢，波斯兴起，然后希腊兴起，然后罗马，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来，不断的奴役以色列人，奴役神的百姓，一直到第一世纪，一直到耶稣来到。我们再看九章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注意啊，第九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你想想啊，从以赛亚的时代开始，一直到耶稣第一次降临，经过700-800年奴役生涯的神的百姓，他们受尽了欺凌，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头。但是第九章第一节，但，就这个但字，一个字，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个但是个转折点，神应许了他的百姓要重见光明。我们继续往下看，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你知道这两个支派位于以色列最北边的加利利省，当亚述从北方入侵的时候，这两个支派是最早被攻陷，也是死伤最惨重的。从前神使他们 这两个地方的地被藐视，对，是神哦，神使他们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就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神使那个降杯的再一次升高。注意这个词哦，外邦人的加利利，外邦人的加利利。 亚述王掳掠了这两个支派的人，把他们掳走，又把外邦人移民进来，进入了加利利。外邦人的人多势众，所以当时的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你知道犹太人是最藐视外邦人，称外邦人为外邦狗啊。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他们是杂种，而犹太人呢自认为是纯种的，我们是纯种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藐视撒玛利亚人。而加利利人更糟糕啊，他们的地主几乎被外邦人占据了，所以他们更是被耶路撒冷的大京都的犹太人所藐视，瞧不起他们。 但你知道主耶稣在哪里拣选门徒？不是在犹大，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加利利，在那个外邦人的加利利。主耶稣三年半的服事最主要的基地在哪里？就是在加利利山。他行的第一件神迹，他把水变成酒，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起初的120个门徒大多数都是哪里人？就是加利利人。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他们在马可楼上聚集，突然之间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的方言来。第二章第七，听见的人都惊讶稀奇，说什么？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你听他们语气当中那个轻蔑，这些加利利人。还有人讥诮他们说啊，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醉了，喝醉酒啦。因为加利利是犹太人的边疆，这些外邦人的加利利是正统的犹太人不屑一顾的，他们所藐视的，但是主耶稣却拣选这加利利成为他的大本营，他总是跟那些加利利人打成一片。除了过年过节，主耶稣很少上耶路撒冷去，而且呢，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在耶路撒冷过过一夜，他没有在耶路撒冷过过夜，他总是出城过夜，第二天在进城办事儿。你记得有一次啊，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他到了耶和华的圣殿里头去教训人。约翰福音第七章41节，听见的人有的说这是基督啊，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那个穷乡僻壤，那个乡下地方啊，出得了什么好东西呢？法利赛人就派人去捉拿耶稣，但是差役却空手而归。法利赛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带人来？差役说，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看看我们这些官长，我们这有头有脸，哪一个相信他的？你们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这个时候谁挺身而出啊？那个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出来说话了。他怎么说？律法没有证据，怎么能够随便定人的罪呢？法利赛人恼羞成怒啊，他们怎么回答？第52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就记在这里，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看马太第四章，马太引用以赛亚第九章，马太说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就施洗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十四节，注意，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注意哦，马太引用哪里啊？马太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节，十五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看到没有？ 先知七八百年前早就预言了外邦人的加利利要重见光明。为什么？继续看十七节，因为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在加利利这一片黑暗的地图上传起道来，他的话语就是真光，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再看一遍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请问请问注意听，为什么主耶稣不选择在耶路撒冷，在大京都里头做他的据点呢？为什么主耶稣反而要在那个偏僻的角落，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在那里大放光明呢？为什么？至少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第一，基督的福音不仅是传给犹太人的，更是传给外邦人的。你知道犹太人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我们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素质最高，只有我们配进天国，那些外邦人是地狱的燃料，他们该死。然而圣经告诉神爱世人，他不愿由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的福音是普世性的，他的救恩是跨越种族、跨越语言、跨越国界的。再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在外邦人的加利利重点服事呢？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在大京都，在知识分子当中？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耶稣说的，有病的才用得着。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你知道当亚述人入侵的时候，加利利地区这两个支派是第一个被掳的，第一个遭灾的。亚述人的残忍是臭名昭著的，他们烧杀掳掠，惨无人道。因此加利利人在这个战乱当中遭遇了最大的苦难、最大的残害、最大的羞辱、最大的黑暗，所以他们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这个你看，神的心和人的心很不一样。因为加利利人遭到的苦难最大，所以人也最藐视他们。人说，这些加利利人啊，罪孽深重，他们罪有应得，他们该死。但是神恰恰相反，正因为加利利人遭难最大，所以主耶稣福音的真光也第一个照耀在加利利人当中。正因为神使加利利的地被藐视，所以神也使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这真是福音啊，真是好消息。注意听，我们当中陷入最低谷当中的人，注意听，神没有忘记你，他差遣他的儿子去那个最黑暗的角落为他发光，去拯救罪人。不论人看起来你今天的境况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无助，但神仍然爱你，他的爱不弃不离。他乐意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他乐意在那个最黑暗的幽谷当中照耀。他是独行其事，他是乐意施恩的神。我联想起了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老一代基督徒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圣灵的大浇灌、大复兴呢？我们这一代都是历史的见证人。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哇，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圣灵的风横扫中华大地，到处是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千千万万的人都悔改信了主耶稣。为什么神在那些年代如此大大的动工呢？我相信，因为封闭了多年的神州大地曾经经历了最大的苦难的洗礼、最大的羞辱、艰难和黑暗，所以神在他主权的怜悯中，在他莫大的恩慈中，也选择大大的光照这一片死荫的幽谷。感谢主奇异的恩典。 但小心小心，我们若拒绝这真光，我们也要受更重的审判。马太福音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就是加利利的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加百农啊，伯赛大，你们有祸了，你们升到天上要降到地下，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因为恩典越大，责任也越大。希伯来书2章1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呀。3节，我们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好，请注意，主耶稣传道的内容是什么？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要他传讲主题是天国，也就是以马内利的国度。这个国度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国度呢？以马内利国度有什么特征呢？至少有四点。你看，第一，9章2节，这是一个光明之国，光明之国。9章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是一个光明之国。第二，以马内利国度也是一个喜乐之国，喜乐之国。9章3节，喜乐之国，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注意到没有啊？一节经文里头，喜乐、欢乐不同形式出现了4次。最后两句话注意啊，好像收割的欢喜，收割的欢喜就是丰收的喜乐，农民大丰收的时候的喜乐。又好像最后一句话，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就是得胜的喜乐，得胜的喜乐。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当德国、日本投降的时候，得胜的国家是何等的狂欢呐、啊，欢喜若狂啊。而且注意，一开头啊，你使这国民繁多，你使啊，请问这个你指的是谁？当然指的是神，而且更指的是以马内利，是基督，对不对？他不是应许了吗？应许亚伯拉罕，我要使你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千千万万的人，各国各民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要因着信成为天国的子民。路加福音15章第9节，耶稣说的，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这是个充满喜乐的国度。再看第三点，以马内利之国也是一个自由之国，自由之国。第4节，因为他们所付的重额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里提到所付的重额、肩头上的杖和欺压人的棍，指的都是外邦人的奴役、外邦人的辖制。不论是从前的埃及人、现在的亚述人、将来的巴比伦人和罗马人，一切的捆锁，如今你都已经折断。注意这个你啊，你已经折断，你指的是谁？是神，也是基督，也是以马内利。他要使我们得到释放，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得到平安，使我们得到喜乐，好像在米甸的日子啊。注意这个米甸的日子啊，米甸的日子指的是士师记第6章，以色列人当时山穷水尽啊，哇，受尽了欺压，神就派谁来拯救他们，还记得吗？基甸，是不是？基甸的300个人，以寡击众，出奇制胜。好，照样基督以马内利也要奇妙的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辖制跟仇敌的压抑。请问我们的仇敌指的是谁啊？我们的仇敌不仅是亚述人，不仅是巴比伦人，不仅是罗马人，我们的仇敌指的更是魔鬼、罪恶和死亡。 我们所受的奴役不仅是外界的人的奴役，更是内心的罪恶的捆绑。这里面里面的罪的辖制比外边的人的奴役更加的可怕。主耶稣要把他的百姓，还记得吗？从罪恶里怎么样拯救出来，从罪恶里，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辖制里头拯救出来。所以他名为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他要使我们得释放，使我们得自由。你记得主耶稣对犹太人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怎么反驳？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无语了，真是狗嘴里头长不出象牙。哇，他们犹太人这七八百年来，从以赛亚到现在，受尽了奴役，他们没有过过一天自由日子。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啦。主耶稣的真理要使相信他的人得以自由，主耶稣的福音要使痛苦中的人欢喜快乐，主耶稣的真光要使黑暗中的人重见光明。好，不但如此，他的真道更要使散乱中的人得享和平。这是第四点，和平之国。和平之国，第五节，和平之国。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可烧的，当作火柴。换言之，征战要止息，和平要来到，世界要太平，一切的兵器都要烧掉，不再有征战了。我们再复习四点，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国度。神应许了有一天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啊？第一，光明之国；第二，喜乐之国；第三，自由之国；第四，和平之国。这些话跟什么？我们听起来也许不痛不痒，不以为然，但是对那些这七八百年来饱经战火、受尽凌辱、生活在黑暗、痛苦、奴役、战乱、绝望中的百姓，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这真是福音，真是好消息耶。然而怎么可能呢？这些福分怎么可能临到黑暗深渊中的百姓呢？借着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我再说一次，借着一个小孩子出生。这是下一点，君王诞生，九章的六到七节。君王诞生，九章的六到七节。你知道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出乎犹太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所期盼的，犹太人期盼的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个军事领袖来打败他们的仇敌，但没想到神却差派了一个软弱无助的小婴孩来拯救他们。我们来看看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注意第六节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好，注意啊，这个婴孩要生下来，要生下来，所以他是一个人，他有真实的人性，只有人才能够出生。一个婴孩要生下来。好，继续，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是在永恒里的。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神性，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正如弥迦书五章二节，这个掌权者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有一子赐给我们，看到他的神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到底这个孩子是谁呢？他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预言的那位童女之子，以马内 力，什么意思啊？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名为以马内利。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哦，原来哦，这个孩子要掌权，要做王，他必在哪里做王啊？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哦，所以他是大卫皇族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代。哦，这里哦，我们看到这位君王的独特性，他既有神性又有人性。他是神，因为他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也是人，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生在大卫的家族中。好，但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君王，这位以马内利，大卫的后裔，不像世上其他的君王。世上其他的君王个个都有短处，都有缺陷，都有盲点，但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却是十全十美的，是无懈可击的，他是一位完美的君王。他不仅名叫以马内利，而且他还有四个名字，他名称为什么？继续往下看，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哦，这四个名字哦，不是正儿八经的名字，而是在描绘他的性格，在描绘他的本质是何等的完美。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神所应许的君王以马内利的十个美德。十个美德，以马内利的十个美德。第一，他是一位完美之王。完美之王，世上所有的君王都有瑕疵，都有遗憾，都有缺点，就连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都偶尔会犯罪，会跌倒，会有软弱，唯有以马内利万无一失，他是完美之王。好，第二，他也是一位英明之王。英明之王，英明，有智慧的，不像亚哈斯昏庸无度，也不像刘阿斗不知道如何料理国家大事。这位神所应许的王是奇妙测试，看到没有？奇妙测试，他英明伟大，他治国有方，他比所罗门更有智慧，他是奇妙测试，他是一位英明之王。再看第三点，他更是一位全能之王。全能之王，不像亚哈斯和其他大卫的后裔，其他的王是庸庸之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这位神所应许的王是什么？全能的神，看到没有？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王。我们再看第四点，他更是天降之王，从天上降下来，换言之他是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降之王，应有一子赐给我们，看到没有？有一子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是天降之王。他不仅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血肉的子孙，他更是以马内利，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全能的神，看到没有？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呢？他是神呢？他是天上的神，从天而降，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虽然他是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兴起的，但他不是个凡人，不是凡人，乃是神子，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天子啊，他是天降之王，他是全能的神。再看第五点，他更是永恒之王。永恒之王，其他的君王只能够掌权一时，终必改朝换代，但是他却要永远掌权，他是永在的父，看到没有？永在的父。再看第七节，以赛亚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多久？从今直到永远，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他是永恒的王，他是永在的父，从今直到永远。再看第六点，他更是慈爱之王。慈爱之王， 啊，其他的君王自私自利、蛮横霸道，但是他却是那永在的父，注意那个父，他有慈父的心肠。正如以赛亚书第40章11节说的，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哇，他是慈爱之王，是永在的父、哦、当然啊、哦，圣父跟圣子的位格是不能混淆，主耶稣不是圣父，他是圣子，但是这里强调的是他的父爱、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希伯来书第2章13节也说，看哪、啊、我就是基督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看了，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从这个角度啊，主耶稣是永在的父，因为他与他的儿女认同，他是永在的父，他在万古之先就拣选我们，他是慈爱之王。我们再看第7点，和平的王，和平的王，和平之君啊，不像世上其他的王残酷霸道践踏百姓，但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却是和平的君，看没有？第4个称号，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他的统治之下，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一切的战争暴力都要止息，因为他是和平之王，和平之君。我们再看第8点，他更是公义之王，公义之王。不像其他一些君王，他们贪赃枉法、颠倒是非、屈枉正直、多行不义，但这位登基大卫宝座的王却是大公无私、秉公行义的。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第7节，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他是公义之王。好，再看第9点，他更是不衰之王，不衰就是不走下坡路的，不衰之王。其他的君王兴旺一时，终必衰亡，但是他的国度却要日渐昌盛，蒸蒸日上，永不衰微。正如先知以赛亚书第7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怎么样？必加增无穷，不断的上升，他的国度是永远不会走下坡路的，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他是不衰之王。再看最后1点，他更是信实之王，信实之王，信实的，说话算话的，不像美国总统当选之前个个都信誓旦旦，但是当选之后都背信弃约，不能够履行诺言。唯有这位神所应许的王，他一言九鼎，他言出必行，他说了算。他说最后1句话，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哦，注意啊，必成就这事，什么事啊？就是他所应许的以马内利的国度必定降临，这位童女之子，这位以马内利，这位大卫的后裔必要来到，必要做王掌权。他是一位完美的君王，对不对？他是一位英明的君王，他是一位全能的君王，他是一位天降的君王，他是一位永恒的君王，他是一位慈爱的君王，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位公义的君王，他是一位不衰的君王，这位信使，他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君王。这是神的应许，记在经上，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注意啊，这热心，热心，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热心表达的是神执着的大爱。我再说一次，热心表达的是神执着的大爱，他爱我们必爱到底，他的爱不弃不离，他定义要拯救他所爱的对象，就拯救他的渔民，就拯救你，拯救我，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哦，注意啊，他是谁啊？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哇，他是天地万物的 大主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无所不能，他言出必行，他说了算，他不惜任何代价，他调度日月星辰，他差遣天兵天将，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你我得享他所应许的那以马内利国度的光明，那国度的喜乐，那国度的和平，那国度的自由和那国度的永远的福分，你信吗？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事已经成就了一半了，一大半了。两千年前，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已经光照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啦。不但如此，如今他的真光正在一步一步的驱散世界的黑暗，他的国度正在渐渐的拓展，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在加增加增加增无穷，直到有一天这位完美的君王要第二次降临。第七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马内利，天人合一，你信吗？最后我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William Wilberforce， 我们称他为魏弟兄 Wilberforce， 他是英国解放黑奴的英雄。不像美国的林肯总统发动了美国的南北的战争，用武力解决问题， Wilberforce 魏弟兄是用和平的手段，他凭着信心和祷告，而且很久的忍耐，解放了英国的黑奴。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信靠耶和华。他有个好朋友也叫做 William， 叫 William Pitt， 他是个天才。 William Pitt 24岁就当上了英国的首相，他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非常杰出，智商超人，是个天才 William Pitt。 当然他的好朋友魏弟兄很关心他朋友，就首相的灵魂，就常常邀请他去教会听道。有一次呢，终于请到这位稀客，请到这位贵宾去教会听道。牧师在讲台上本着圣经讲论天国的应许，讲论那个荣耀的盼望， Wilberforce 就是魏弟兄啊，在下面听的哇，心中火热，热血沸腾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个首相在他旁边却面不改色，没有表情。聚会完毕了，在回家的路上，首相 William Pitt 终于开口了，他说，讲啥玩意，不知所云，我听不懂。记得他是个天才哦，他什么都听不懂。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如此不同的回应呢？关键在于信。信真怎么样，经上美好的应许，哇，那个以马内利的国度，你若不信，你智商再高，你再聪明，你是杰出人才，你再有智慧，你也看不到亮光，你也得不着生命。不但如此，你更要受到更重的刑罚，要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但是你若相信，就必重见光明，你要看见那以马内利的国度何等荣耀的盼望，你要看见，这真是福音啊，真是好消息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15:10，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注意这个信啊，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马内利的国度必要降临，你信吗？我们再读一遍，这是神的话语，第9章的6-7节。 并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信吗？主，我们感谢你宝贵的应许，求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有眼无珠，让我们眼睛被你打开，看见那光明的国度，那荣耀的盼望，怜悯我们，用你抵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愿你的真光在我们的心中照耀，祝福你的众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唱，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
畅，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感谢你，生命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感谢你，生命的羔羊，我们向你领地的脚尖。
世界的神。